柯克遇石线索中共浮出，美议员向中共宣战，以色列点名中共。川普总统签署备忘录，设立孟菲斯安全特别工作组。军演内斗，中共军队三大异象同时上演。河北男子当街持刀伤人，三警察袖手旁观。中国买房客价格创新高，美国警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风云。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遇石案越来越扑朔迷离，在 FBI 认为线索已经很明显之后，执法机关又发现新的线索。这件案不单止不是单独作案，甚至牵出国内外极端分子网络及资金来源。副总统曼斯和白宫副幕僚长米勒发誓要跟随全美的非政府组织网络，美众院议长就直言类似二战的轴心国联盟已经形成，牵头人就是中共。这个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突然转向点名中共，就是砸下巨额资金专门在西方媒体上搞反以色列议程的元凶。有网友表示，被以色列盯上，中共已经在腾腾震了。9月15日，前白宫顾问班农表示，查理遇石案的搜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执法部门不再将其视为简单的谋杀案，案件涉及更深层的问题，涉及国内外极端分子网络及资金来源。他说，查理·柯克遇石案是一场系统性的袭击，背后是一张精心编制的网络。接下来两个礼拜，重点要查的有三件事。第一，所有流入的外资，特别是来自中共的资金。第二， Antifa 的组织结构与军事训练网络。第三，那张连接极端主义、政治金融和国际势力的完整地图。与此同时，一个可以在线上搜索的数据库即将上线，已经收录了近40000名以上在网上庆祝查理·柯克遇石的人以及他们雇主的信息。目前因此被解雇的人越来越多。15日当日，美国众议员林希梅斯正式要求教育部取消所有允许教师和工作人员继续庆祝和宣传查理·柯克遇害的学校和学区的资助。与此同时，川普总统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吊销 ABC 和 NBC 的广播许可证。川普指控这两家电视网是深层政府的宣传工具，如果不能够撤销许可，至少应该给这些媒体公司为使用公共无线电、电视波段付巨额许可费。另外，副总统曼斯和白宫幕僚长米勒誓言要跟随煽动全国政治暴力的非政府组织。米勒说，我们将利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整个政府拥有的所有资源来识别、破坏、拆除和摧毁这些网络。曼斯表示，川普政府无意打压受宪法保护的言论，但他敦促听众，如果发现有人庆祝查理遇害，应该立即向其雇主举报。他说，我们反对政治暴力，但坚信文明准则，而庆祝政治暗害的行为毫无文明可言。查理·柯克的逝去仅仅3日时间，不单止掀起了全球悼念，亦掀起了继承其位置的浪潮，被之前不了解的人们发现，原来查理·柯克是一位真正的反共斗士。他长期致力于对中共的批评和揭露，包括抖音的信息战、毒害美国人的芬太尼、大流行疫情、购买军事土地、支持俄罗斯侵略、收买西方媒体等一系列手段。有网友感叹，唔怪得咁多统战大外宣们集体对佢攻击啦，二大爷、方舟子、王志安绝对唔冤枉，因为佢哋喺每次大问题上都能够同中共嘅任务同目标一致。9月5日，美议员揭露，类似二战的轴心国联盟已形成，牵头人就是中共。他说，现在我们不再面对好像苏联时期那样单一的头号敌人，我们看见一群国家公然结盟对抗美国，以中共国为首的轴心 成员包括俄罗斯、伊朗、北韩、委内瑞拉、来自古巴的附属政权所构成。这些国家脑中盘算的都是如何摧毁美国，各个层面切断我们的贸易路线，摄取我们的技术，伤害我们的军队，颠覆我们的经济。他表示，国会必须集中火力，动用一切手段压制中共国。众议院将表决一系列法案，建立制裁方案，惩罚向俄罗斯与伊朗提供物资支援的中共国军工企业，并言以限制对华投资的选项。相关行动将在秋季正式启动，并在年底前推动签署生效，并将全力以赴推动该法案组合。旅美知名民主人士唐伯乔先生表示，这个等于是正式向中共宣战了。无论是冷战定是热战，无论以什么方式对抗，这个都将是二战以来最全面的对抗。15号当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突然直接点名中共，说卡塔尔和中共国等国家砸下巨额资金，专门在西方媒体上搞反以色列议程，手段包括机械人账号、 AI 操作、海量投放文章。结果就是你一打开手机，马上被信息轰炸，尤其在 TikTok 上。他直言，这种新媒体影响力远比传统媒体更强大。有观点认为，以色列现在敢点名点出卡塔尔和中共，讲明他们喘气的时间无多了。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想睡觉，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忙，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啲营养后盾，比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签署了一项关于成立孟菲斯安全特别工作组的备忘录，这样亦令这座田纳西州的首府成为继华盛顿 DC 之后由一个有联邦执法部门进驻的城市。
周一下午，川普总统在白宫签署了一项备忘录，成立孟菲斯安全工作组，计划派遣更多的联邦执法人员前往那里，加强安全执法工作。他还说，现在犯罪在很多城市都在发生，他们将会逐步解决问题，就如同他们在华盛顿 DC 所做的一样。
This task force will be a replica of our extraordinarily successful efforts here, and you'll see it's a lot of the same thing, although the numbers here are really something, they're really bad.
川普总统提到，各执法部门之前在华盛顿 DC 的行动非常成功，基本上在12日内就将犯罪率降到很低的水平，之后的10日内犯罪率更是令人难以置信。他相信孟菲斯居民对于当地存在犯罪问题亦很认同。他还说，孟菲斯的暴力犯罪率、财产犯罪率和谋杀率在全美各城市中均位居第一。这场记者会中，包括司法部长邦迪、FBI 局长卡什帕特尔等多位内阁成员在场，还有田纳西州的州长和两位联邦参议员，他们都表示会继续紧密配合。
川普总统提到，他下一个将派遣更多执法人员前往的城市将是芝加哥，此外还会有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等。
And we brought down crime a little bit in Chicago, but we're now going to bring it down very big. We're going to be doing Chicago probably next.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白宫报道。
中共军队异常动作频频，引爆热议。近日军队三大异象同日同时上演，其中包括山东导弹爆炸、石家庄巨响、唐山坦克上街。15号看中国传出消息说，9月12号当晚，山东潍坊多名居民目击到两次惊人爆炸，疑似导弹拦截。影片显示，当晚9点一个钢球自地面升空，与空中白色物体碰撞后大爆炸，火光照明夜空，短短5分钟后 第二次爆炸再度出现，网友惊呼不得了，有导弹。不过潍坊应急管理局声称冇接到消息，官媒报道时亦刻意回避潍坊两字，只系讲山东。消息封锁反而引发更多揣测，军事测试、导弹拦截定系飞碟，甚至有博主爆料可能是朝鲜导弹误射遭到中共拦截。值得注意的是，潍坊是第80集团军驻地，这支部队拥有防空电子对抗单位，专门负责中低空防御。时评人李大宇分析认为，这次可能就是80军在进行防空演习，但是选在人口密集的市区附近，耐人寻味。评论指出，这个更似是军队内斗的力量展示，借军演向对手先格。同一日，河北石家庄亦传出巨响，多个区居民反映玻璃震动、房屋摇晃，但是官方一致否认，称没有接到任何警情。而在唐山更直接，12号有大量坦克和装甲车驶上街头，唐山正是第82集团军的驻地。李大宇在自媒体指出，80军隶属北部战区，82军属中部战区，两者共同围绕北京，都是中共核心战力。而这两大战区背后的掌控者正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他认为这个是张系势力借公开军力展示向习近平释放警告。旅美政论家时评人陈破空猜测，石家庄的巨响好可能是军队内部博火。他认为因为中部战区长期对习不满，去年被迫去前线抗洪，军中甚至流传出水浸中南海、吊打习近平的口号。近期军中将领人事频繁调动，更加深派系斗争的猜测。陈破空认为这些异常令人怀疑习派和反习派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潍坊导弹爆炸、石家庄神秘巨响、唐山坦克上街，这一连串异动究竟是邯郸军演，定是中共高层权斗的暗号？真相恐怕只有时间才能够揭晓。近年来，中国各地暴力案件频繁，社会氛围越来越压抑。最新传出震惊消息，河北邯郸街头，一名男子持菜刀当街狂斩路人，一名受伤最严重的女子生死不明，多名路人亦被斩伤。消息遭到中共全网删帖，现场影片显示，凶嫌在邯郸丰丰矿区矿物局附近疯狂追逐行人，捉到人就猛斩，期间甚至有路过小朋友见义勇为，用书包猛拍他背后，阻止他继续斩人，仍未能成果。随后凶嫌闯入商店，疯狂追斩一名白衣女子，受害者被斩倒地之后，当街求饶都冇用，凶手反而越斩越狠。更离谱的是，三名公安到场后竟然不敢上前阻止，眼白白望着女子被连斩20多刀。网友怒斥，这些警察只会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如果闹他们一句就冲上来搏命，遇到真凶手他们就惊慌了。这起案件的真相至今仍被中共全面封锁，微博、抖音的相关内容全被删光，影片却在海外社交媒体疯传，引爆热议。有人爆料，被追斩的白衣女子疑似是凶手前妻，传出婚内出轨、离婚后遭报复消息，但是目前仲未证实。邯郸近年多次爆发骇人案件，2024年8月，邯郸银行董事长被同事用刀刺中丧生。同年3月，一名13岁男孩遭霸凌，被三名同学合谋用铁锹打死，埋起废弃蔬菜大棚中。2023年，邯郸鸡泽县32岁男子持刀斩人，酿成两人丧命一重伤，至今凶手仍未落网。这些血案连续发生之际，中国经济恶化、失业潮、中共司法不公，加上极度压抑的社会环境，令民众积怨爆发，暴力事件频发上演。当局忙着维稳和删帖， 却无力真正守护百姓安全。网友一语道破，中共警察只是犯罪现场的保护者。在美国房地产国际交易的最新报告中，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指出，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期间，外国买家在美国住房市场的总支出达到560亿美元，其中仅中国买家就花费了137亿美元，比前一年的75亿美元多出一倍以上。直至2025年3月，中国买家在美国住房上的支出比一年前增加了 83%。 在外国买家购买的现有住房总数中，中国买家购入了78,100套中的11,700套，占所有外国买家的 15%， 其后依次为加拿大买家 14%、 墨西哥买家 8%、 印度买家 6% 以及英国 4%。根据数据显示，加利福尼亚州是中国买家最青睐的地区，占所有中国买家购房的 36%， 纽约州和马里兰州各占 9% 并列第二，夏威夷州则以 5% 排名第三。在支付方式上，47%的外国买家选择现金交易，而中国买家的现金支付比例高达 71%，远高于其他国家买家。 NAR 的统计还显示，中国买家在2024年的平均购屋价格为1,168,800美元，中位数为759,600美元，接近全美中位价494,400美元的两倍，在前五大外国买家中支付价格最高。外国买家大举购房的趋势引发美国各州警惕，原因包括可能推高当地房价，以及带来潜在国家安全隐患。直至2025年8月20号，全美已经通过54项限制外国人持有房地产的州级法案，其中30个州正式立法限制外国买家购房。德州更在2025年6月修改法律，赋予州长权力限制特定国家公民持有当地房产，并在9月1号正式生效。 NAR 商业与消费者研究总监马特·克里斯托弗森分析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是推动中国买家涌向美国资产的重要原因之一，促使买家寻求海外投资管道，以分散风险并保值资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